这个种子啊，先后这个强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，我们这一生之中呢，比如说一个人有做的善业，也有的恶业，在这一个人这一生之中造的种种业不一样，那将来受报的时候呢，是哪个报先受呢？比如说我这一辈子我造了一二十种业，比如说里头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，那将来受报的时候怎么样呢？那就看这个强，第一个是强，然后呢跟这个先后随自种子，还是在先还是在后啊？比如说这一个人呢，好像印度在佛灭度后有一个叫做俄语王啊，叫俄术家王，就是俄术家就是俄语王。他的一生呢有两个名字，他前半生呢叫旃陀罗俄术家，后半生呢叫达摩俄术家。意思就是说，他前半生啊，据说他每天不杀人，他不能吃饭的。你看这个杀人的瘾头多厉害呀！所以叫旃陀罗，旃陀罗就是屠夫了，杀人杀者。后来呢，遇着两位出家人呐、现神通，那两位是罗汉，把他渡了，把他渡了。他就信佛了，一信佛呢大兴佛法，所以印度全国各处修庙，各处造这个佛教的标语，造塔造寺，那时候把这个印度佛教叫做大兴。我们中国不是有个俄语王寺，那有个佛舍利吗？据说就是在那时候分过来的。有说他到了八万四千塔呀，派这个天使啊往国外送这个佛的塔的舍利，那时候这个感应很特别了，好像在俄语王之前呢是印度国的佛教，不是国际，是不是世界的性的，只是印度国家的。从俄语王以后，这个佛教才由印度出了印度，到了国外去。到了国外，第一个就是到西兰斯里兰卡。斯里兰卡那时候叫狮子国，叫狮子国。好像佛说这个楞伽经呢，楞伽经呢，据说是在狮子国，在斯里兰卡说的，叫楞伽山。这个斯里兰卡有个楞伽山呢，在那上头说的，那是菩萨境界。那么这个俄语王呢，后半生叫达摩，达摩就是法了，叫法俄术家了。你看这一个人的前半生造的都是罪，后半生都是大信佛大护法。想起这些个里呢，所以这个佛教讲这个因果呀很复杂呀。他为什么前半生没有信佛的时候他那么好杀人呢？据这个印度佛教历史上说呀，以前我在香港讲过这个印度佛教史，讲过这个东西。他呢，他这个人呢相貌长得不好，长得丑，他不是大儿子，他相貌又不好，在这个专制时代呢，继承皇位的话要大儿子，但是呢在他父亲的大儿子呢，这个时候在印度啊相貌比他好，他呢相貌不好，他相貌不好呢，他跟他父亲是皇帝呀，没有什么缘，没有什么缘呢， 他父亲就派着儿子嘛，总是要给他点官多了，就把他派到那个边疆去了，好像哪儿乱哪儿不太平，跟外国有问题的地方，让他去挡，让他去挡。你看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地方，是很辛苦的了，生命危险的。哎，他就能干，他相貌不庄严，可是本事大得不得了。他把那边治得很太平，外国敌人都怕他。后来他父亲到快临终时候病了，病了这时候他知道了，他这时候就回来了，回来在他父亲的床前跪在那儿，告诉他父亲：“你把王位交给我，我交给我呀，你交给我吧，你现在不成了。”他父亲知道他能干的，那时候已经知道他能干的，不敢小瞧他。那时候父亲病又很软弱了，不成，年纪大了，这样不能不交给他。他在那床头这样说话，那旁人都，其他的人都不敢出声了，都怕他呀。这样他就做了皇帝，所以他有一股子心里的不忿的气呀。所以他能干的人，所谓在这个当军队，要是能干，换句话说就是杀人不眨眼才叫能干的。那不然的话，当军人能干就是这个。所以他不信佛那时候，后来呀，这也是佛法的运气，就有两位罗汉。据说这两位罗汉呢，一位叫山，一个叫海，就显神通把他渡了。他不看着不显神通，他不相信呢，哎，就把他渡了。渡了他那种人呢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所以他以后就是大行佛法呀，哎，大行佛法。那么这个时候在印度呢，印度结集三藏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，第三次接济三藏的时候，就是经过在他做国王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现在我们讲这个种子的问题啊，这个强者受报。各位看，那他一信了佛了，他每天忏悔，他每天忏悔，他虽然杀了很多人，但是他做的功德太大了，全国性的渡了多少人信佛，多少人出家，全国太平，天下太平。所以呢，他后来呢，这个恶业呀，还是不如他这个善业强。换一句话说，所以他呢，最后的时候还是，可能还是好报，那个恶业现不出来。那再说呢，在这个经哪个地方我忘了看着呢，说他这个善根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这个恶业王啊，说他在佛在世时候，这个是传说了，我还没有我看过，但是找这个根据以后就没有看过，就算了。说是佛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啊，在那个街边上啊，弄这个土，弄这个沙子，说我拿这个沙子啊，我弄一个宝塔，就在那儿拜呀，就种这么点善根，就当了这个国王的，你看多厉害呀。所以佛教说这个种善根呐、那个功德多大呀、种的时候你看着不起眼，赶他结了果的时候呢，可大得不得了。有一天呢，我再又想起一个故事来。有一天，一个婆罗门呢，在一个树底下乘凉，一棵大树，释迦牟尼佛走到那儿了，他就出来了，问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你什么都知道，一切智者是啊。”他说：“这个佛教讲这个因果，这个因果说是很小的因结了很大果，谁看着了呢？”释迦牟尼佛说法是很现实的，就在那个大树那儿，就问这个婆罗门，他说：“你看着这棵大树没有？这么大的树，下边可以坐几十人乘凉的。”婆罗门说：“看着就在这儿啊。”啊，说这树大不大呢？婆罗门说：“这树很大呀。” 说这个树的种子呢，你知道吧，这树上开花结种子，那种子呢一粒很小，你晓得不晓得？佛陀们说是啊，说那个种子很小，说那种子很小，这棵树就是从一个小的种子长成的，你晓得不晓得？说是。这个就是说呀，因小果大，因虽然小啊，到结了果的时候啊很大，你相信不相信？这时候这婆罗门才相信，马上就跟他说这个现实的法。哎，所以呢，为什么他这个因小会果大呢？因小果大，因小果多。你比如说一个花生，应当一个因一个果吗？不是，一个花生种下去它结一大堆，这因小果多，因少果多。所以呢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呢，造这个业，再打一个比喻呀、啊，好像你在银行放款，它有利息的了，这个东西呀、啊，你放在那儿，它会增长啊，它会涨，会加。那我们造这个业呢，如果不忏悔的，它在那儿温嚷啊，越长越渐增长。可是我们修的福呢，我们修行这方面的善根呐、啊、培福啊、修智慧呀、啊，也是在那增长，它是对等的，对等的就看你哪边强，就哪边就先结果。那所以这个因果的问题完全是很公平的啊。那所以我们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现在信佛了，那我以前到那些也，我上一次前两个礼拜在乐山间就有人问这个问题，说我现在信佛了，我没信佛之前呢、啊，我哎呀，杀小动物啊，吃啊，都做过，怎么办呢？我就说，那过去你没有信佛，你没有办法。最要紧是你从今天信佛以后呢，多忏悔，多念佛呀，这个功德要胜过那个造的罪呢，还是可以挽救的。你比如说证到罗汉果了，证到罗汉果，这个人没有证罗汉果之前，到无始以来没有，从来没有证到罗汉果过呀，那些业很多。那今生证到罗汉果了怎么样呢？那就跳出三界内，不在五行中。就是说他证到罗汉果了，以前的债务还是存在，但是债主啊没有办法跟他要债，是存在那儿，没有还债的机会。在唯识学里头讲的，这个种子啊没有助缘了，发不出来了。哎，好像你一个花生，你可以结花生，但是我把你放在桌面，我不把你放在土里头，你就没办法结花生了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并不是说没有因果，看哪个强就把那个引福了，这样的。所以成了大菩萨，成了佛呢，他以后天天修行，天天度化众生，至于功德越累积越大，又无漏的，以前的没有办法，永远发现不出来，他这功德是无穷尽，那个以前的东西永远就无穷尽的发不出来，这个原理。所以现在讲这个强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念阿弥陀佛，你要说将来不求生西方，还在这娑婆世界，就是不强，今生到的也不强，可是来生还是个凡夫，就怕遇着那恶缘呐、啊。遇着恶缘再到了大队呢，这一下子跌下去呀、啊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才翻上来呀、啊，在那就翻来覆去了，这就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呀、啊，在这个时候我们遇着佛法的时候，就是说把握的时候呢，要知道这个东西呢，很重要的。这就是说这个种子啊，在里头都有的，善恶的种子，看哪个强。现在我们拼命念佛，拼命研究佛法，让这边强起来，以前都不怕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不得一人具受六道之身呢，当然了，我不能同时受报， 可是我先受强的报，我强的报是什么？是我修行的功德，这个强。要拿这一看呢，那个拿这个法一看呢，世间法是就很要小心的，哎，很要放下，不然的话呢，一贪就容易上当。下头，法界法耳，一心之中，一时具有繁盛，不相除灭。这小子说也是法界法耳，也是自然的这种啊，这种真理自然的这个循环呢，在这一个心之中，一时同时啊，具有繁盛，也有凡夫，也有圣人呢、啊，这个共同一个法界，一个心体嘛，不相除灭。就是说，谁造的业，谁去修行才能除灭；谁不修行，旁人不能替你除灭。前头不是说过吗？啊，一个人成了佛了，既然是一心为体，一个人成了佛了，那其他凡夫就不要修了，就都当然，大家既然以一心为体了，有一个人成佛就都。替他们除了成不成呢？不成，说行，不相除灭，叫做还是得个人修。下头，法界法耳，一切繁盛随同一心，虽然繁盛同是一个心呢，不妨一一繁盛，各自修治，各断其惑。虽然凡夫圣人同是一个啊，一个真心。一个大乘自性清净心，就是说了，可以不妨碍啊，一个凡夫，一个圣人，当然是这个圣人是没有到家的圣人了，各自修治，各个自己修行自己的智慧，各自修治，自断其惑，自己断自己的这个迷惑烦恼。就是说自己修行智慧，自己断自己的烦恼。下头，法界法耳，智慧分歧，能分出惑。哎，智慧分歧呀、啊、就是说智慧分分歧，能分出惑，就是能分分的出这个烦恼的惑。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佛教里头讲，为什么讲啊？这个位次从凡夫到成佛，比如说有三贤、四家横、十信、十住、十横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到成佛呢？就是因为在这个层次上呢，在这个修的智慧一份一份的起来升起来。然后呢，他就能每一份的智慧就除一份的烦恼惑。哎，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我们的智慧增了，我们的惑就减了。嗯，就像一个天平似的，这边重了，那边就轻了。那下头说，智慧满足，除惑接近。到智慧满足的时候，修满了，究竟了。功德圆满了，那个惑呢，惑无明，最微细的无明接近，都完全也就除尽了，那就可以说金刚道后就一疏空就成佛了。在我们选佛的时候，那不有吗？那智慧要满足啊。那在前边啊，什么这个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一度，或者圆教里头圆五品十住十信这些地方转呢，那叫智慧分歧，能分出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那个修行呢，所以说修行啊，我们懂得这种道理呢有什么好处呢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佛法灵啊，我修行了好久了都没有见到什么效果，他不知道第一个修行的不够精进，哎， 第二个智慧没起来呀，祸没除，所以就见不着效果呀。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退心，一退心就全完了。就是难，见不着效果，你再修，总有一天功不唐捐，会见到一点效果。哎，这个是也逃不了巧，也骗不了人。你逃巧不成，修行一分就得到一分，哎，是这样子的。下头说，不由一心之内，不容染净故，不容染净故断惑也。并不是像你前面说，一心之内不容染净，啊，不能同时有染有净，哎，那个才能断惑的。那意思就是，可以一心之内可以容染，可以容净，但是净法熏心的时候呢，就能断惑除染，这个意思。下头，法界法耳，惑未尽时，解惑同体。这个也是说法界法耳，在这个惑染呢，这个杂染惑业没有尽的时候，没有断尽的时候呢，解惑同体，解就是这个智慧呀、啊、和那个迷惑呢是同体的，在一起的一个心体嘛。哎，不由别有心故，双有解惑。不是因为你像你那样前边说那个问的人说别有心体呀、啊，哎，才能够有这个智惑，不能同时在一个心之内吗？不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不由另外有心体才能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智慧一个惑，不是的。解惑是同体的一句话。哎，我们这个心里头染净都具足的。哎，不是说染是放在一个心里头，净是放在一个心里头，哎，两个心，不是的。下边、嗯，是故但知真心能与一切凡圣为体。是故但知真心能与一切凡圣为体。心体具一切法性，心体具足的具，心体具一切法性，如即时世间出世间是得成立者。这个如即时啊，即就是这个时候，世间出世间事情的事得成立者，如即时世间出世间事得成立者，皆由心性，由此道理也。皆由心性，由此道理也。热无道理者，热无道理者，终不可成。终始终的终，终不可成。如外道修行，如外道修行不得解脱者，如 外道修行不得解脱者，由不与心性解脱道理相应也。由不与心性解脱道理相应也。法界法耳，行，修行的行，行与心性相应，行与心性相应，所作得成，所作得成。行若不与心性相应，行若不与心性相应，即所为不成就。所为，作为的为，即所为不成就。此名第五，智或受报不同所由境。此名第五，这是那课文前边讲过的，智或受报，对智或受报不同所由，所由就是所以然境。完了，我再从头读一遍。这下边还是解释的，还是总结了这一段。总结就是说，把前边那么多段呢，这是做一个总结。是故，以是之故啊，但知真心能与一切凡圣为体。哎，你但知这句，这是整个的文最要紧的，你知道。不要旁的，就是说你要明白，哎，真心啊，这个真心就不是妄心了，与能与一切的凡夫为体的真心，心体具一切法性，这个真心的本体呢，具足一切法的性，它里边都有啊。怎么样具足呢？如即时世间出世间事得成立者，皆有心性，有此道理也。如即时，这个即时呢，就是当时，就是现前的意思，摆在眼前，即时，这个时候，就是现前的意思。现前，这个时候，世间事。出世间的事，都能够成立，皆由心性有此道理也，都是因为我们这个真心这个体性有这种道理，有这个世间的事，有这个出世间的事，也就是说染净都有。若无道理者，终不可成。假设要没有道理的话，没有这种道理的话呢，你世间的事也好，出世间的事也好，都不能成，终不可以成就的。如外道修行不得解脱者，比如那些个旁门左道外道修行，他没有得法，不得解脱，得不到真的解脱。为什么呢？由不与心性解脱道理相应也。他修行了半天，到心外求法，没有心性，没有与这个心性解脱这种道理也相应，他都是向外去追求，没有追求自己的心，你这个道理没有相应，所以他不能解脱呀。不能解脱，有的外道还越修，不但不解脱，还修出毛病来呢，越远，越走越远，就是。 法界法耳，这个法界是自然的，行与心相应，行与心性相应。如果修行与自己的心性相应了，所作得成，你做什么就能成啊。这个地方说相应呢，多分指的清净心相应，与这个清净心相应了，做什么事就成。情若不与心性相应，假如说不与心性相应的话呢，就是背道而驰了，即所谓不成就，就所做的都不成就。那其实说了半天以心为本，子明第五，智或受报，不同所由境，这一大段，这个第五大段，智或就是对治自己的烦恼惑，受报就是受的果报，也就是说阴阳果报啊，各有各的不同，讲这个意思。这是讲这个第五大段，这一共啊有六大段呢，下边还有一大段没有讲呢，就是我下边再读。下边这一大段的题目呢，我读次名第六，这是第六大段呢，一共六大段。这里六大段我以前说过两次，主要的就是说解释啊藏体一义，讲这个实有的东西，也可以说实有就是不空如来藏，前头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，这个不空里头倒是这个如来藏的体倒是一还是义呢，所以他每一个地方都讲有这个一义的道理。现在第六大段了，都是从那儿分出来的。我读啊，次名第六，共相不共相时，共啊共同的共，相就是相状，共相不共相时，认识的时，就是四名第六，共相不共相时，这个是总标题。下头就是问曰，一切凡圣即为一心为体，既然的既，唯独的唯，即为一心为体，何为有相见者，有不相见者，何为有相见者，有不相见，看见的见，有同受用者，有不同受用者，有同受用者，有不同受用者，这是问。下头就答了，答曰，所言一切凡圣，答曰，所言一切凡圣，唯以一心为体者，唯独的唯，唯以一心为体者，此心就体相论之，此心就体，本体的体，相状的相，体相论之，有其二状，有其二种，一者真如平等心， 一者真如平等心，此是体也，体就是心体的体，此是体也。即是一切凡圣平等共相法身，即是一切凡圣平等共相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共相，共同的共，共相法身。二者，二者隔离耶识，我们平常讲唯识，给它讲额赖耶识。现在这个离呀、啊，就是那个离，是那个离，离树的离，下头是个木字，不是姓离的离，是离树的离。额离耶识，即是相也，体相的相啊，相状的相。而这额离耶识，即是相也。就此额离耶识中，复有二种。就此额离耶识中，复有二种。一者清净分依他性，清净分一分，就是一分别的分，执念分。清净分依他性，依止的依，他啊，依他性。一名清净和合时，一名清净和合时，那个时就是唯识的识，认识的识。一名清净和合时，即是一切圣人体也。即是一切圣人体也，体就是心体的体，即是一切圣人体也。二者染着分依他性啊，染着五浊恶世的浊，染着分依他性。二者染着分依他性，一名染着和合时，染着和合时也是为识的识，认识的那个识。即是一切众生体也，是一切众生的体。此二种依他性，此二种依他性，虽有用别，作用的用，虽然的虽，虽有用别，个别的别，而体容一位，而体本体的体，包容的容啊，圆融的容，而体容一位，唯是一真如平等心也，唯是一真如平等心也。以此二种依他性，以此二种依他性，体同无二故，体同无二故，就中啊，就成就的就，这个中当中的中，成就中集合有二识别，集合那个合人一口，集合有二识，两个事情的事， 二集合有二识别，一者共相识，二者不共相识。一者共相识，认识的识；二者不共相识。何故有言？何故有言？以真如体中，以真如体中具有共相实性，不共相实性故。以真如体中具足的具，具有共相实性，不共相实性故。一切繁盛，一切繁盛，道同业啊，道同样的业，道同业，熏子共相性故，造同业熏，熏习的熏，熏子共相性故，即成共相实也，即成共相实也。若一一繁盛，若一一繁盛，各个别道别业啊，个别的道，个别的业，就是各个别道别业，熏子不共相性故，熏习，熏子不共相性故，即成不共相实也，即成不共相实也。啊，这一大段读完了，现在今天要把这个讲完。这个共相实啊，我先讲这个共相实，这个次名第六共相不共相实，也就是说共相实不共相实的意思。什么叫共相实？什么叫不共相实呢？共相实就是那个共相啊，共同的相，大家的相，你看着我也看着，这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山河大地，不是你看得到我看不到，哎，那么山河大地是大家的共相，但是你看着我也看着，你用什么看？你用眼识。我用什么看？我也用眼识。那么这个眼识，我的眼识，你的眼识，他的眼识，这叫共相识啊！你认得这个，我也认得，哎，这叫共相。那不共相识呢？好像我们个人身上的啊，个人指着我们这个正报五蕴身上，比如说我身上感觉着冷了，你不知道啊，哎，我感觉着热了不舒服了或者舒服了，你也不知道，我知道啊，这叫不共相识，个别的相，个人有个人一份子，哎，讲这个。问曰，说一切繁盛既为一心为体，既然一切繁盛都以一心为体了，何为有相见者，有不相见者，有同受用者，有不同受用者呢？这个就知道了啊，相见的就是大家都有相见，有不相见的那就是个别的，同受用的好像 啊，我们大家住一个房子或者坐一个车，那不同受用的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受用，个别自己的东西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问为什么有这个，既然是这个一心为体嘛，为什么有这些个样子呢？大约下他就答他的问题了。所言一切凡圣唯以一心为体者，我始终是这个答的人就是南岳大师啊，我始终都是这样说，一切凡圣都是以一心为体，但是我这个一心为体你刚才问有种种的不同的，为什么现在说此心就体相论之，我们这个心呢有体有相，嗯，这大乘起心论有体相用吗？要体相来，就体相来说它有其二种，有两种。哎，一者呢就是真如平等心，这个是大乘自性清净心呢，这是体，哎，这是体。这个体呢即是一切凡圣平等共相法身，就是一切凡也好圣也好，大家平等的叫做共相法身，共同一个相法身，